弟兄姐妹早安，晨祷今天进入了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主要内容是阐明基督教神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教义，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第五章的开始，第一到第六节讲了大祭司必须具备的三项资格。第一，这位祭司必须去受任来管理关乎神的事。他属于以色列中间的特别的一组，他在人与神之间做中间人。他的一个主要职分就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给神。礼物呢，指的是一切奉献给神的贡献。赎罪祭这指的是一种特别的奉献，它是通过流血来赎罪。第二，这位祭司必须能够和人相处。他必须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感受，这样他才有资格去同情别人。他也能体谅人的软弱，并且能够温柔地对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既然他的肉体也是软弱的，他就能明白他的同胞所面对的问题。第三，这位祭司是神所选召的，而不是人设立的。祭司的职分不是人随意应征而求得的职位，他是一个被神所召来的尊贵的和富有权力的圣职。经文的第七到第十节则阐明了耶稣基督是如何符合这三个重要的资格来做着祭司的职分。首先，耶稣他自己没有拣选这个责任，神先拣选了他。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他在受洗的时候有声音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第二，耶稣忍受过人最痛苦的经验，他能领会人性的刚强和软弱，而耶稣也借着他的一切经历而得以完全。这样耶稣带来的救赎就是永恒的，这个救赎能够 使人现在和永恒都能够与基督同在而获得安慰，这样就再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从耶稣的手里把这救赎给夺走。所以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称为大祭司，他比亚伦的等次更美，而且他是永远的祭司，他既是祭司又是君王。最后第11到15节就提到了在传讲这个正确的教义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那这种困难呢，是出于首先教义的比较难以理解，那么再加上听众的愚昧无知。所以保罗在这里劝诫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这样才能够明白这个教义，才能够了解理解我们这位大祭司。今天的晨祷经文是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来先来念一下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但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交给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Amen。 好，第七节讲到 基督不单是无罪的神子，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基督在肉体上也尝过人类的种种经历，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特别是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经历，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表达的是他的一生都是一个有所从属的人。重要的是他顺从神的旨意而活，并同样有着人类一切与罪无关的情绪。基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不是求可以不用经历死亡，因为为罪人死正是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他所祈求的是他可以从死亡中得救拔，叫他的灵魂不致被撇下留在阴间。感谢神，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时候，他的祷告便蒙了应允，那是因为他的虔诚。第八节则讲到了道成肉身的奥秘，耶稣神的儿子，他如何能成为人并为人受死。他是神的独生子，但他还是因学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期间尝尽了各种为人的滋味。假如他只留在天上，便永远不会有这些体会。但是他作为儿子，一直顺服父亲的旨意，借着亲身经验学习了顺从。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这不是指他个人的品格得以完全，因为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绝对完美的，他的说话、工作、行事是完全没有瑕疵的。那么他是在哪一方面得以完全呢？那就是在他成为我们救主的执事上。如果他一直留在天上的话，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完全的救主。然而，借着他道成肉身、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完成了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所有必须的工作。现今，他得享荣耀，成为世人完全的救主。他既回到天上，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是全人类得救的根源。但是呢，只有顺从他的人可以得救。而这样的顺从是因着信心而产生的。神要求的顺从是信服他的话。同样正确的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也会产生顺服。时节，主耶稣既然荣耀地完成了作为祭司的基本职分，便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麦基喜德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位先知和君王，在旧约中预表基督。耶稣被称为大祭司，是超越亚伦等次的大祭司，因为他既是祭司又是君王，而且是永远为祭司。到了十一节这里，保罗不得不稍微离题。虽然他希望继续讨论基督按照麦基喜德等次而有的祭司的职分，但是呢，却不得不停下来。他是在圣灵的催促下，他要责备他的读者，因为他们仍然停留在嫩幼的阶段，他也要严肃地警告他们。我们知道领受真理的能力受我们属灵情况所限制。若人有一个听不进东西的耳，他就不能够领受深奥的真理。保罗在这里提醒这样一些希伯来信徒说，你们受教的日子已经有相当的长，照理本来是可以教导其他的人了。然而可悲的是，现在你们还需要有人将神圣言的初级理论教导你们。本该做师父，其实这是神的命令，是对每一个信徒要长进，并且让每一个信徒能够长进，并且能够教导别人。对一个信徒，虽然你不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但是呢， 每一个信徒仍然有责任去传讲福音的真理。然而，这些希伯来信徒却成了那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在这里，奶比喻浅显的真道理，那干粮比喻更深的真理。从肉体来说，一个不能断奶不能吃干粮的小孩，在能力上就会有障碍，那在属灵上他就是幼稚，发育不健全的，也就是我们所叫做的婴孩。婴孩的生命呢，是停留在属肉体的阶段，他们只能享受恩典、慈爱、安慰的话语，但是呢，不懂得分辨好歹。经文里面说不熟练，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未曾尝试，就指没有试过，没有真正的经历，也没有经验。那这就是有一些信徒他们的现状。那这些信徒呢，他们不是不懂真理，道理上他们都懂，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成长，他们不愿意去行道，因此他们也就没有获得，那些分辨属灵事物的敏锐的触觉，他们就不能在属灵的操练中真正的认识仁义的真理。而属灵的干粮是给长大成人的人吃的，能吃干粮，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劝读者要分辨好歹，特别是谈到当时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别。犹太教本身并不是坏的，那立位的制度呢，也是神亲力设立的。然而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去预表那位将要来的基督，所有的遗文所预表的都要在他身上成全。那么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他的救恩已经成全了。如果这个时候人还会只是依靠那只是预表耶稣的遗文，而不去追求耶稣的救恩，那就是有罪的。在属灵上长大成人的信徒，要能够分辨出亚伦及后裔祭司的职分的有限，和基督祭司职分的优越的不同。保罗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受洗做基督徒有多久，如果我们没有对明白神救恩真理的渴慕，或者我们对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不去真正经历神爱的大能，我们就只是一个属灵的婴儿。那当魔鬼的谎言和攻击临到的时候，就不会懂得去分辨好歹，也就没有力量去站稳脚跟，为神征战而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末世已经来临，世事动荡，魔鬼撒旦的攻击也越来越强烈凶猛，我们要立即起来装备自己，快快成长，吃干粮，从神的话语中领受主的供应，经历主的爱，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属天的丰富，也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属于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能使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婴孩。姜牧师一直带领我们操练内在生活，借着祷告、等候神、敬拜赞美、学习顺服谦卑，在困难挑战面前依靠神，而不是靠自己去征战，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属灵生命的枝子连于耶稣基督恩典的葡萄树，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就能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恩典，我们就能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为神征战并得胜的大能勇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你所赐的圣灵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渴慕你的话语，使我不再做属灵的婴孩，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你，荣耀你，用我们的生命带领更多的灵魂归到你的名下。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愿神祝福大家。